好，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3月1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卢比奥抵达沙特，美乌高层会谈推动结束俄乌战争。
巴勒斯坦活动人士在美被捕，川普称这只是开始。
格陵兰岛议会选举登场，川普邀请加入美国。
北海货轮撞美军油轮引大火。搜救结束，一人失踪。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一，欧盟召开财长会议，讨论通过联合借贷扩大欧洲投资银行角色，为国防经费筹资。最终决议预计于6月出炉。欧盟轮值主席国波兰财政部长多曼斯基指出，鉴于安全形势恶化。欧洲需要重新思考国防支出，并强调建立稳定可预测的资金框架对欧洲国防至关重要。会议将探讨欧盟委员会提议，利用欧盟预算担保筹集1500亿欧元贷款，用于国防项目。此外，财长们也将评估是否可动用欧盟凝聚力基金支持军民双重用途计划，并考虑扩大欧洲投资银行贷款范围。以提升国防能力，针对国防开支限制，欧盟委员会提议，未来4年允许成员国每年将国防预算占 GDP 比例提高至1.5%，不受财政纪律规则的限制。但包括德国在内的部分国家认为，国防项目通常需要10年以上投资，要求将财政宽限期延长为长期政策。
3月10号，一艘名为“索隆号”的邮轮在北海与由美军乘坐的“史迪纳无瑕号”邮轮发生了碰撞，引发大火。事故发生后，英国海岸巡防队共成功地救起了36名船员，其中一人已送医治疗，但仍有一名船员失踪。救援行动已经结束。这艘邮轮由美国物流集团克劳利营运，当时邮轮上载有喷射机燃油。碰撞发生在英格兰赫尔附近，并引起了大量的浓烟和火焰，造成外界担忧可能的有毒物质泄漏。这艘邮轮为美国军方计划的一部分，当时正在进行军事海运任务。根据报道，这艘邮轮载有约22万桶喷射机燃油，而货船则载有氰化钠货柜。尽管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有易燃物质外泄，事故发生后的12小时内。火势依然未能完全扑灭，英国政府已开始对事故进行调查，并关注事故对环境和海洋生物可能造成的危害。专家指出，这些泄漏物质虽然挥发性较高，但仍可能对海洋生物造成致命的威胁，尤其是对港湾鼠海豚和其他海洋物种造成多重有毒危害。
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10号宣布，根据总统川普的命令，已撤销多名拜登政府时期高级官员的安全许可，并禁止他们获取机密信息。被撤销安全许可的官员包括前国务卿布林肯、前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前副司法部长莫纳科、纽约州总检察长詹乐霞。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以及曾参与通俄门调查的首席检察官威斯曼、川普弹劾案律师扎伊德和艾森等人。加巴德还表示，撤销了亨特·拜登虚假信息信的51名签名者获取机密信息的权限。此外，川普政府已停止向前总统拜登提供每日国家安全简报，结束了历任总统卸任后。持续获取机密情报的惯例。
美国国土安全部10号宣布推出 CBP Home 应用程序，允许非法移民自动通报离境计划。这个应用程序取代拜登时期的 CBP One，后者曾允许移民预约入境并寻求庇护。川普政府此举旨在鼓励非法移民自费返回母国，并减轻执法部门的负担。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表示，CBP Home 为非法移民提供自我驱逐选项。若拒不遵守，执法部门将予以逮捕，并永久禁止其入境。 这是川普政府留在外面立即离开政策的一环，强调严格执行移民法。此前，川普政府已取消 CBP One 应用程序中允许境外移民申请入境并获得假释停留两年的功能。诺姆批评拜登政府利用 CBP One 使超过百万外国人非法入境，并强调新措施将恢复移民系统的完整性。目前 CBP Home 的应用程序已经上线，供用户在 Google Play 和 Apple Store 上下载。
近期，美国犹他州将成为全美首个禁止在公共饮水中添加氟化物的州。州长考克斯近日表示，将签署相关法案，这个法案将于五月初正式生效。自1945年起，美国市政供水系统开始添加氟化物，旨在预防蛀牙。美国疾控中心指出，截至2022年，约 72% 美国人饮用含氟自来水，并将此举视为20世纪十大公共卫生成就之一。美国牙医协会也曾致信考克斯，呼吁否决这个法案，认为饮用水加氟是经过验证的有效的公共卫生策略，能减少约25%的蛀牙风险。不过，也有反对者提出，长期接触氟化物可能导致神经发育问题，而且由于牙膏等产品已经含氟，无需再从饮用水中摄取。目前，北达科他州、田纳西州、蒙大拿州等地也正在推动类似立法。
菲律宾政府周二宣布，前总统杜特尔特在马尼拉被警方根据国际刑事法庭 ICC 的逮捕令逮捕，指控他在打击毒品行动中犯下了反人类罪。根据警方的数据，该行动导致大约6200名嫌疑人在扫荡行动中丧生。但是人权组织指出，实际的死亡人数可能远超此数，并指控警方与政府存在系统性处决和掩盖行为。杜特尔特周二从香港返回菲律宾后，在首都马尼拉机场被警方拘留。杜特尔特的小女儿维洛尼卡今天在社群平台贴出了多段影片。杜特尔特在影片中要求菲律宾总检察官法杜伦说明他犯下何罪，是根据什么法条剥夺他的自由。这次逮捕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外界正在关注菲律宾政府的下一步行动，尤其是否会与 ICC 合作，将杜特尔特引渡到荷兰海牙接受审判。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格陵兰岛议会选举登场，川普邀请加入美国，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微软指出，朝鲜的黑客组织 Moonstone Slit 疑似与勒索软件麒麟进行合作，开始尝试在少量攻击行动中运用这支恶意程序。微软的威胁情报团队今年3月初指出，他们发现2月下旬这个黑客组织的攻击手法出现了变化。这些黑客首度与勒索软件租用图物团体麒麟展开合作，原因是他们开始在一些组织部署勒索软件麒麟。值得注意的是，微软特别提到麒麟现在不光和网络犯罪组织合作，也与国家级的黑客联手。近年来，勒索软件麒麟攻击事故不时传出，其中去年6月份病理学及诊断服务供应商 Sanovis 受害，影响英国伦敦多家医院服务的情况引起了外界的高度关注。到了今年，澳洲维多利亚法院服务，美国报社 Lee Enterprises 也传出了受害的消息。
苹果公司原本传出将于今年三月发表外界称为 HomePad 的智慧家庭装置，外观设计就像加上屏幕的智慧音箱 HomePod。然而，由于导入 AI 功能的语音助理 Siri 将延至2026年问世，苹果新款智慧家庭装置也因此延后。彭博资讯专家葛曼近日也表示，苹果新款智慧家庭装置仰赖 Siri 与苹果人工智能整合的新框架 App Intent， 这项新功能原本预计4月随着 iOS 18.4作业系统更新一起亮相。然而，根据日前苹果的声明，改善新版的 Siri 需要时间，比苹果原本预期更久。相关功能将延后至2026年发表。
美国宇航局3月8号公布了 SH2284 星云的图片，呈现该星云的局部区域。只见这个恒星形成区充满了新生的恒星，闪耀着光芒。美国宇航局指出，SH2284 位于15000光年之外的银河系外旋臂末端，在麒麟座方向。这张图片由该局的哈勃太空望远镜拍摄，人们从图片中看到的只是 SH2284 的一小部分。这片由气体和尘埃组成的庞大区域是恒星的诞生地，它们在云层中闪闪发光。在红外的灯光下，众多明亮的新生恒星闪烁着粉红色的光芒，而酷似蓬松积云的气体和尘埃云上面点缀着由较稠密的尘埃组成的黑色结块。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格陵兰岛将于周二举行议会选举，这场选举不仅关乎当地未来的发展，更是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再次公开表示希望格陵兰加入美国，引发国际的高度关注。外界认为，选举结果将对未来是否举行独立公投，甚至美国接管格陵兰的可能性产生影响。请听报道。
格陵兰岛于3月11号举行议会选举，将选出31名议员。未来格陵兰的政治走向备受瞩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岛屿，格陵兰属于丹麦的半自治领土。长期以来，独立问题一直是当地政治讨论的焦点。此次选举虽不直接涉及独立公投，但外界认为结果可能为未来举行是否脱离丹麦或加入美国的全民公投奠定基础。美国总统川普近来积极推动美国接管格陵兰的计划，引发国际社会广泛讨论。上周，川普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强调，美国需要格陵兰以维护国家与国际安全。他直言，我们正在与所有相关人员合作，努力实现这一目标。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得到它。此外，川普的长子小唐纳德·川普在今年1月亲赴格陵兰首都努克，推广接管理念，并透过社交媒体呼吁让格陵兰再次伟大。川普政府的举动引起丹麦政府和欧洲各界的反对，但美国国会共和党人已提出立法支持美国与丹麦直接谈判，推动格陵兰纳入美国版图。根据1月份由格陵兰希尔特米特报和丹麦贝林斯克报联合发布的民调显示，约85%的格陵兰居民反对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仅有6%表示支持，另有9%未表态。在格陵兰岛内部，执政的伊努特社群党和其他主要政党皆支持逐步推动独立。现任总理穆特·布鲁普·埃格德呼吁，格陵兰应摆脱殖民主义的枷锁，为近5.7万名居民争取更多自主权。虽然伊努特社群党领导议会，但目前尚未明确独立公投的具体时间表。另一方面，支持独立的定向点党候选人朱诺·贝尔特森表示，川普的表态为格陵兰与丹麦的谈判增加了筹码。他形容这场选举令人兴奋且充满机会。值得注意的是，丹麦每年对格陵兰的经济援助接近10亿美元，这对依赖丹麦补助的格陵兰经济至关重要。民调显示，45%的格陵兰居民担忧，若独立可能导致生活品质下降，进而影响支持独立的意愿。随着选举结果即将揭晓，格陵兰的未来发展方向将更加明朗。川普推动格陵兰加入美国的目标是否能够成真，国际社会正密切关注。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川普政府削减对哥伦比亚大学的资金，因为该校未能有效地应对校园反犹事件。与此同时，美国国土安全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近日拘捕了纽约的巴勒斯坦活动人士哈利勒。 川普10号表示，这只是开始，请听报道。
哥伦比亚大学去年爆发一波反对以色列对加沙走廊开战的抗议运动。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公读联盟9号在声明中表示，国土安全部官员8号拘留哈利勒，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巴勒斯坦应届毕业生，也是去年春天加沙团结营行动的主要谈判人。川普总统上任第2周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只是打击大学校园的反犹太主义，可以通过吊销签证。在哈利勒被捕后，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我们将吊销哈马斯支持者在美国的签证或绿卡，以便将他们驱逐出境。10号下午，纽约曼哈顿地区法院法官杰西·福尔曼对哈利勒的非法拘留诉讼作出裁决，要求在他作出裁决前保留法庭的管辖权，除非法庭另有命令，否则不得将哈利勒驱逐出境。福尔曼要求案件双方3月12号上午11点30分到庭，同时双方必须在3月11号下午5点前提交一封联合信，说明上庭是否必要，以及希望法庭如何处理请愿书。川普总统10号在真相社交发文，称哈利勒是支持哈马斯的激进外国学生。川普警告说，这是第一次逮捕，之后还会有更多逮捕。他写道，我们知道哥伦比亚大学和全国其他大学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参与了支持恐怖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反美活动，川普政府不会容忍这种行为。川普说，如果你支持恐怖主义，包括屠杀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儿童，你留在美国违背了我们的国家和外交政策利益，你在这里不受欢迎。我们希望美国的每一所学院和大学都能遵守。川普政府正推动削减数十亿美元的研究经费，并于上周五撤销了哥伦比亚大学价值4亿美元的联邦补助与合同，理由是该校未能有效应对校园反犹事件。川普政府表示，对哥伦比亚大学的资金取消只是第一轮行动，未来还将有更多削减措施。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与乌克兰高层官员今天在沙特举行会谈，预料基辅当局将向华府提出与莫斯科局部停火的计划。与此同时，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长今天说，乌克兰出动了许多无人机大举夜袭莫斯科，这似乎是俄乌战争开打以来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的最大规模无人机攻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于3月10号抵达沙特阿拉伯西海岸城市吉达，参加美乌高层会谈，目标是推动俄乌和平进程，制定停火框架，并恢复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此次会谈由卢比奥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华尔兹共同率领美方代表团与乌克兰官员会晤。乌克兰代表团由总统泽连斯基的办公室主任安德烈·伊尔马克领军，并包括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哈与国防部长鲁斯泰姆·乌梅罗夫。泽连斯基本人预计于会谈前前往利雅得，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举行会晤。美方官员强调，沙特会谈的成果将是美国是否恢复对乌克兰军事和情报援助的关键。卢比奥在飞往沙特的途中对媒体表示，若会谈进展顺利，美方将考虑解除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暂停措施，并恢复情报共享。据了解，会谈的一项核心议题是乌克兰与美国间的关键矿产合作协议。美国中东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表示，美方希望本周的会谈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并期待与乌克兰签署相关协议。该协议将允许美国参与乌克兰稀土矿产开采，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此外，会谈还将聚焦乌克兰安全协议与领土问题，双方正努力寻求共识。威特科夫透露，泽连斯基此前已向美国总统川普致信道歉，强调乌方愿意配合美方推进和平进程，并随时准备签署矿产与安全协议。克里姆林宫对此表示，美乌在沙特的会谈结果将成为影响俄方态度的关键因素。 俄罗斯外交部强调，任何临时停火都必须建立在全面协议基础上，否则难以接受。美方分析认为，若乌克兰展现合作态度，将有助于加速停火与达成和平协议。同时，欧盟已承诺强化欧洲防御，释放数千亿欧元作为安全支援。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国际开发署裁测完毕，82%的援助计划已被删除，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3月1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国际开发署裁测完毕，82%的援助计划已被删除。
担心经济衰退，美国股市周一持续暴跌。
马斯克沦为攻击目标，川普表示将买特斯拉以表支持。
卢比奥会乌克兰官员之际，川普特使威特科夫拟再会普京。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与乌克兰11号将于沙特阿拉伯会谈，讨论如何结束乌克兰境内战火等议题。英国首相斯塔默10号先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首相府一名发言人说，斯塔默当天向川普表示，他希望美乌会谈能达成正面结果，并且有助美方重启对乌克兰的军援与情报分享。斯塔默指出，英方周末已与乌方官员沟通，双方持续致力达成乌克兰长久和平。另一方面，英国打算15号再度与可能参与协助赴乌维和的志愿者联盟伙伴国家举行视讯会议。首相府10号告诉媒体，与会官员名单还没有确定。在志愿者联盟第二次视频会议15号登场前，法国11号将先行邀请相关的欧洲国家的军事首长赴巴黎会商。12号则是英、法、德、意大利及波兰国防部长在巴黎举行会谈。
一名了解计划的消息人士10号表示，美国总统川普的特使威特科夫计划访问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川普先前已表示有意和普京会面，且自今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就致力于一改前朝拜登政府的立场，扭转美俄降至冰点的双边关系。威特科夫上个月已在莫斯科和普京见过面，并将2021年因被控将医用大麻带入俄国被逮捕的美国教师福盖尔带回国。就在传出威特科夫即将访俄的消息之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率领代表团到达沙特阿拉伯，在周二与乌克兰官员就俄乌战争展开会谈。两名美国官员说，美方打算利用这次会谈来厘清乌克兰是否愿意对俄罗斯做出实质让步，以结束迄今打了3年的战争。
国会众议院周一一致通过2项涉及中共的法案，分别将限制国土安全部购买中国公司制造的电池，以及将在国土安全部设立工作组，负责监控和应对来自中共的威胁。上述无异议通过的与依赖外国对手电池脱钩法，将禁止国土安全部从6家与中国有关联的公司购买电池。另一项法案，战略国土情报和执法以抵御中共法，要求在国土安全部内设立一个专门的工作组，负责识别、评估和报告中国共产党为破坏美国安全而采取的非传统策略。这个法案还指示国土安全部加大力度打击中共的间谍、知识产权盗窃和其他的恶意活动。这部法案还授权展开跨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和政策评估，以解决网络安全漏洞、边境安全问题和经济供应链等威胁。 法案接下来将等待参议院进行审议。
科技富豪马斯克旗下的社交平台 X 周一遭遇了大规模的网络攻击。马斯克当天发文说，我们每天都遭到攻击，但这次是以大量的资源进行的，要么是一个大型协调一致的组织，或者是有国家牵扯在其中。马斯克还分享了名为 Doge Designer 的账号发表的帖文，暗示最新的网络攻击事件是对他的又一波敌意。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近来引发了民众的激烈反弹，他旗下的电动车大厂特斯拉经销商和充电站等也沦为了攻击目标。川普总统周一晚上表示，他周二早上将购买一辆新的特斯拉汽车，以表达他对执行长马斯克的支持。他还赞扬了马斯克和他的政府合作。据报道，在川普发布此文之前，美国和欧洲的特斯拉设施发生了数起抗议和破坏事件，这似乎是由于公众对政府效率部 Doge 行动日益增长的不满所导致的。马斯克坦言，正在以极大的困难运营自己的企业，评估自己在川普政府中他将再任职一年。他周一表示，尽管最近发生了抗议活动且特斯拉的股价下跌，他仍将坚持留在 Doge。
今天是日本311大地震14周年，当年的部分灾区举办了悼念遇难者活动。2011年3月11日下午2点46分，日本东北外海发生规模9.0的大地震，随后引发最高约40公尺的巨大海啸。这起地震造成20000多人罹难，数十万人无家可归，甚至导致福岛第一核电厂事故。现在仍有超过24000名的福岛居民无法返回家园。近日，日本放送协会还引述专家近5年的研究报告警告说，北海到外海的千岛海沟没有释放的压力来源，恐怕足以引发规模 9.0 强烈地震，并引发巨大海啸。与此同时，中美洲最活跃的火山火峰爆发，喷出岩浆、火山灰与岩石。危地马拉有关当局周一撤离约1000名居民。危地马拉紧急事务处理署长奥加尔德斯在记者会上说，有约3万人可能处于风险之中，有必要时自行撤离。
英国外交大臣拉米周一谴责中共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的威胁和破坏稳定的活动。中共部署了海军和海警船只，试图阻止菲律宾登上关键的南中国海岛礁，导致最近几个月双方发生了一系列对抗事件。菲律宾外交部周一针对中共外长王毅早前的言论发表声明说，中国应该意识到菲律宾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菲律宾的行动和决定完全出于国家利益驱动，并非是受到其他国家的指示。菲律宾外交部指出，真正的问题在于中拒绝遵守国际法。上周六，拉米会晤了菲律宾外长马纳洛，美菲双方签署了联合框架，扩大防务和海事合作。更早之前，菲律宾和加拿大上周达成了扩大双边安全伙伴关系的协议。菲律宾和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也有类似协议。此外，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和印尼总统普拉博沃10号则宣布，两国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强调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和航行和飞越自由的重要性。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国际开发署裁撤完毕，82%的援助计划已被删除，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众议院规则委员会周一晚上投票通过共和党提出的临时支出法案，并将该法案提交至众议院全体进行审议，以赶在周五的最后期限之前处理，避免政府关门。众议院规则委员会以9-3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该法案，并为该法案设定了议事规则。接下来， 该支出法案将提交众院进行辩论和最终的表决。该委员会主席福克斯在听证会开场发言中表示，这项立法有助于避免政府关门，让我们能继续为美国人民服务。他说，众议院必须采取行动，以避免毫无意义的关门危机。这样一来，我们才可以将精力集中在下一轮的拨款程序上。
美国能源部长莱特周一在 S&P Global Zero Week 能源大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在与加拿大、墨西哥进行积极对话，美加双方有可能达成协议，避免对石油与天然气进口征收关税，影响美国能源市场与消费价格。他还表示，川普总统已暂停对墨西哥、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直到4月2号。此前，川普曾短暂对这些国家的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并对来自加拿大的能源加征 10% 关税。当主持人问到是否有可能完全取消关税时，莱特回答说，这可能是可行的。上周，加拿大能源部长威尔金森警告说，如果能源进口关税全面生效，美国的能源价格将会上涨。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在去年12月，美国平均每天进口660万桶原油，其中超过 60% 来自加拿大。
中共人大政协两会在10号和11号相继闭幕。今年，中共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多项经济数据目标，包含经济增长率 5% 左右，财政赤字率提升至 4%， 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涨幅调降至 2% 左右。不过，分析认为，这些目标恐怕难以实现。美国之音报道引述英国伦敦潘西恩宏观经济咨询公司资深中国经济学家林浩波的分析说，根据中共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就算考虑中国新年的波动，中国二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跌幅仍然超过市场的预期，显示通货紧缩的压力持续。生产者物价指数的跌幅虽然收窄，但显示需求低迷。今年更将消费者物价指数的目标下调至20年来的最低 2%， 显示官方意识到经济的挑战加剧。此外，关于青年就业的问题，同样也显示当前的局势不佳。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一宣布，川普政府已完成了对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裁撤工作，82%的对外援助计划已被删除，剩下的18%将转移至美国国务院管辖。此举结束了美国长达60年的对外发展援助机构，引发国内外的关注。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月10号在社交媒体 X 平台发文，宣布川普政府已正式结束对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的清理审查工作。82%的援助计划被删除，仅18%的计划将移交美国国务院管理。卢比奥表示，这项改革是与川普政府设立的政府效率部合作完成的，并感谢该部门和工作人员的长期努力。他指出，美国国际开发署共6200项援助计划中，有约5200项被取消，这些计划耗资数百亿美元，却未能有效服务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对美国造成损害。川普于今年1月20号宣誓就职后，迅速签署行政命令，冻结所有对外援助，并对高达数百亿美元的海外发展援助进行全面审查。川普政府认为，美国的对外援助计划浪费资源，且多数旨在推动自由派议程，与美国优先政策不符。根据路透社报道，审查结束后，美国国际开发署已停止全球多项援助工作，涵盖疫病控制、粮食援助、就业培训和民主建设等领域。救援组织和合作伙伴纷纷解雇数万名员工，并抱怨政府违反合同条款，造成数十亿美元损失。 民主党议员及部分法律专家认为，川普政府此举未经国会批准，恐涉及违法行为。他们强调，美国的对外援助政策长期以来是稳定全球局势、强化国际联盟的重要工具。裁撤 USAID 将损害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家安全利益。目前，许多海外承包商和员工因突如其来的政策改变而陷入一些困境，仍在等待美方支付拖欠款项并安排返美事宜。美国国务院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原计划删除 90% 以上的 USAID 项目，但最终数据略有调整。对于未来如何管理剩余援助计划，卢比奥尚未提供具体细节。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由于川普总统实施的关税政策令市场担心，美国可能会出现经济衰退。美国股市周一暴跌，继续了上周拖累华尔街的抛售压力。请听报道。
周一标普500指数下跌 2.7%， 一度触及去年9月以来最低水平，收于 5614.56 点。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是主要指数中跌幅最大的，下跌 4%， 为2022年9月以来最糟糕交易日，收于 17468.32 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890.01 点，跌幅 2.08%，收于 41911.71 点。由于川普政府实施的关税引发投资人对经济衰退的担忧，股市一直承压。部分担忧是这些征税可能会推高物价，从而使美联储更难降低利率。川普总统周日接受福克斯新闻节目周日早晨谈未来的采访时，被主持人问及是否预计今年会出现经济衰退，川普回答说，我讨厌预测这类事情。他补充说，有一个过渡时期，因为我们正在做的事情非常大，我们正在把财富带回美国，这是一件大事，总需要一点时间，需要一点时间。周一，中共对部分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报复性关税生效。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为回应川普的贸易战，于周一宣布开始向150万美国人收取 25% 的电费。安大略省为明尼苏达州、纽约州和密西根州提供电力。加拿大银行资本市场 RBC Capital Markets 美国股票策略主管洛里·卡尔瓦西纳周一在 CNBC 的 Squawk Box 节目中说，我们的熊市风险已经上升，我们认为今年年底市场将在6600点附近震荡，但会在年内出现 5% 至 10% 的回落，然后反弹。本周大量经济数据的出炉将可能引发相对应的市场变动事件，因此股市动荡可能还会持续。美国政府周三将公布二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周四将公布生产者价格指数。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凯文·哈塞特周一接受 CNBC 采访时对美国经济发表了乐观言论，他预计川普总统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将在下个月得到解决，并预计美国第一季度 GDP 的增长数据将为正。他表示，尽管有人预测第一季度的 GDP 将出现负增长，而且人们对通货膨胀感到担忧，但仍有很多理由看好美国经济。他补充说，川普对加拿大、中国和墨西哥的关税已经取得了将制造业和就业机会带回美国的预期效果。哈塞特还认为，美国国内的减税措施将在第二季度促进经济发展，增加投资和提高实际工资，从而抵消关税带来的负面影响。他解释说，贸易仅占美国经济的一小部分，即使进口商品价格发生微小变化，随着制造业就业人数的增加，实际工资预计也会上涨。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